开讲之前，我们先来这个，就好像我们进了学堂，要给孔老夫子先鞠躬敬礼一样。我们讲佛家经典呢，也要给这个讲经典的这个老师释迦牟尼佛呢，也来这个这不是三鞠躬了，南无是译音，它的意思是敬礼，本师是指的根本老师。就是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佛法呢，就是这个释迦牟尼成佛之后说出来的，所以他是根本的老师。然后其他所有讲佛法的人呢，都是根据释迦牟尼说的这个法来帮助他弘扬，解释他说的法的，所以他是根本的老师，这叫本师。所以我们学习佛家经典呢，先给这个根本的上师释迦牟尼佛呢，先来敬礼。我们三称佛号啊，请大家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好，这个不是一个形式问题。我们现在这个都是科学时代，唯物主义。看不见的我们就不信，实际上你看不见的东西多了，你看不见不等于它不存在。我们来恭敬的给这个释迦牟尼佛顶礼，我们就跟他的心呐是相应的，这样呢更容易得到他的这个加持，这是有实际作用的。下边我们再念一个开经偈，这个开经偈呢是武则天写的，我简单解释一下这个意思。第一句是无上甚深微妙法，这个开始讲了之后呢，我会慢慢的来详细的讲它为什么叫无上，它什么地方甚深，它为什么微妙，都会详细的给大家讲。百千万劫难遭遇，这个劫，一劫是多少呢？我们经常用这个词啊，万劫不复啊什么。这个一个劫呀，我先说啊，在印度啊，他这个虽然他学术搞得很精细，逻辑搞得很严密，但是这个印度的国家也是很大的一个国家，现在也是十几亿人，仅次于中国的人数，所以他那个宗教啊，一开始也是非常的乱，就是非常的多，你数不清有多少宗教。慢慢的呢，他这个宗教跟宗教呢，说我们比较相近，就合一点合一点，到现在也不是完全的统一，就是那个说法呀有很多种，所以他虽然是有很多精确的说法，但是精确的说法就有很多种，比如说这个劫有多长就有很多种说法。我给大家说一个最短的一个劫呀，是13亿多年，就是13亿多，这个
百千万劫难遭遇
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人呐，一生一般就是几十年，最多也就一二百年吧，啊，也有几百岁的，咱们不说了。六道轮回啊，往上是天道，是做神仙的，我们头上的神仙呢，是一共有28层天，28层天呢，越低层次的呢，年龄会小一点，比如说几千岁几万岁，越往高处呢，他这个神仙的年龄就越来越高，到最高的一层天呢，飞翔飞飞翔天，他的寿命是8万大劫，就是这个劫呀，你用8万去乘13亿，就是那样的岁数。然后呢，比我们人这个福报差的呢，有这个动物啊，然后有恶鬼啊，然后还有地狱的众生。这个地狱呢也是有好多层，最底下的一层地狱那个岁数也是8万大劫，就是这个岁数啊，六道轮回的这个岁数是一个两头大中间细的，中间最细的就是我们人道，所以如果你在六道轮回这么一圈，你想我们几十年的时间对于一个8万大劫的岁数的时间来说，那就是根本就不值一提的，一闪就过去了。所以你在六道轮回，你像这个13亿乘8万大劫那样的岁数，所以那叫千百万劫。你轮回一圈轮到这个人呢， 那么一闪就过去了。所以说百千万劫难遭遇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轮到转人呢是很不容易的，但是时间非常短。你这个时间呢，你要是一轮到上边做神仙去了，那个百千万劫那一辈子就要这千百万劫，你回来的时候已经千百万劫过去了。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说那天上没有佛法吗？很少，因为天上很快乐，人们在非常快乐的时候不会学佛法。因为这个学佛法是什么呢？他感觉说我想提高，我想有问题要解决，他才会去找这个办法。在广享受的时候不会去找佛法。像这个说地狱的人岁数也很大，他不会有佛法吗？也不会，他因为是受这个恶报的苦，所以也是根本就顾不上这个思考其他的东西。这样的话呢，就是只有在人间的才能够碰到佛法。所以呢，这个佛法是百千万劫难遭遇的，是这个意思。这么难遭遇的佛法，我今见闻得受持，我们今天这个碰到了，所以我们要一定要抓紧这短短的几十年时间，好好的来认真的呢把这个佛法的意思把它搞清楚。所以我们呢要发愿，我愿意理解如来说的佛法的真实意是什么。如果我们能用这几十年很短的时间把佛法的真实意搞清楚了，你就搞清楚了人生宇宙的真理，你就知道了怎么出离轮回的办法，你就得到了人间最高的智慧。所以他说是无上的智慧。这是这个武则天写的这个开经记的，他对佛法的理解还是相当的这个可以的。所以呢我们呢后来的人呢就拿他这个记子呢，就是每次我们读经之前我们先读一遍这个开经记，意思也是发一个愿，就是我们希望刚这个顶礼了老师，然后呢我们希望这个佛菩萨加持我们，把佛说的意思呢真实的意思来听懂。你发这个愿跟不发这个愿又是很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大家呢来读一遍这个开经记，请大家合掌：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这是我们这个讲经之前的一个仪式吧。好，现在我们就开始讲。首先啊，我们要感恩马老师、蔡女士，还有很多的菩萨的发心和做了大量的工作，使我们有机会啊，能够在一起来学习我们的祖先前辈给我们留下的一些经典。这件事情呢是功德无量的。说这个学习经典有这么重要吗？我们要这个也要思考一下。大家，我们都是人，大家知道不知道什么才叫做人？也就是说人的定义你们知道不知道？怎么算是一个人？你去网上搜，你去查字典，你去找哲学家，找什么科学家，你是找不到答案的。现在科学家哲学家就对这个人的定义啊定不出来。当然他们也有很多说法，这个问题呢也可以变一个问法，就是人跟动物的区别是什么？你们有没有答案？人跟动物的区别是什么？我上午在网上搜了一下啊，这哲学家科学家也是有一大堆答案。我跟你们说这个最普通的啊，一个答案说什么呢？说人呢是有意识的，是有思维的高级动物。这个答案一看呢就是一个胡说。怎么说呢？我们人其实我们根本就用不着他那个，就是我们自己就有这个经验。你们说动物有没有意识？动物有没有思维？我们因为我们离得最近的就是家里好多人现在养狗养猫，那个小狗你能说它没有意识，能说它没有思维？所以说这种 科学家呀、啊，跟你说，一碰到人的问题，这科学家呀、啊、就变得非常的弱智。这个我们在以后讲的当中还会有很多的事实摆出来，哎，非常这个就是有说服力的。那些小狗，它是它的那个意识，它的思维能力，绝对可以达到几岁孩子的水平，甚至有些方面它比人的那个思维能力还强。你比如说，它判断一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判断这个环境怎么样，判断这个会不会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出现，它都比人强。他看到的很多东西是我们人看不到的，养狗的都有这个经验。他就说对这个人的理解，他可以达到什么水平，他基本上你就是对他说的话跟不对他说的话，你就家里发生的事情，实际上他那个大概的意思他全理解，他知道你主人现在处于什么状态，你的心情怎么样，你现在想让他干什么，非常的清楚，甚至不用你说出来他都能理解，思维能力非常强。然后有的科学家说呢，人跟动物的区别是有没有语言，这就更可笑了。人有人言，兽有兽语，哪种动物都有自己的语言，只不过是说你人听不懂罢了。而且人家的那个语言呢，非常的微妙，就是他们不但有语言，而且他们应该是有手机、有无线电、有电视台。这个你如果注意动物语言的话，你可以发现，就是它可以在很大的范围内啊发通知，哎，它们可以集体行动，这个事情非常多，这个我们现在就不这个聊这么细啊。然后还有的人说呢，说这个人是什么呢？叫会制造和使用劳动工具的动物，会制造劳动工具，这个动物也多了去了。你像那个电视上你们可能看过，像猩猩啊、猴子呀、啊，它很简单的，它可以折一个树枝，然后把那个树枝上其他的树枝、树叶都落掉，然后呢，它伸到那个蚂蚁窝里头，然后再拿出来，这个蚂蚁就在上边，哎，它就可以吃蚂蚁。这就是制造劳动工具，而且使用劳动工具。那很多动物都会，很多鸟会用石头去砸那个硬的干果。哎，那个鹰可以把乌龟叼到很高，然后冲下来砸到那个岩石上。然后有的定义说呢，说我说的这个劳动啊，是指很复杂的那个大规模的社会组织的生产劳动。人家那个狼群的捕猎那个组织，狮群的捕猎那个组织，蚂蚁社会的那个组织，有负责保卫的，有负责这个放哨的，有负责传达信息的，有负责这个打仗的，有负责运输食物的，有负责这个保护蚁王的。狐狸跟这个猎人在斗智的时候，甚至都能把人骗了。他的那个就是组织能力啊也是非常强的。前一段我看一段录像，一群狼过来，他看到发现了一群羊，然后准备这个包抄，就是包围，他都很有计划的。结果他们刚开始包围的时候呢，这群羊的公羊就在山坡上排一字排开，一字长蛇阵，那个间距啊非常的准确，排开面对狼群就准备这个往下冲。这个时候狼一看羊已经发现他们的那个包抄意图了哈，人家就假装没事就从那就路过就走了，就撤了。也就是说人呐、啊、非常的就是叫什么呀，愚痴无知，他以为人家动物好像什么都不懂，实际上人家动物很多的动物的这个叫功能思维能力跟那个就是生存技巧啊，远远的超过人。哎，人现在很多的生存技巧都是从人家动物那学来的。所以你去看这个人跟动物的区别，这个我从小还听说过一种，我觉得有道理，说人跟动物的区别其实是什么呀，不是说有没有语言，而是有没有文字。他说一个动物啊，在一生它也可以积累很丰富的生活经验，而且它可以教给它的孩子， 但是呢他不能写书，他死了之后他这一生的经验就没有了，他的孩子又在一生又可以积累很丰富的生存经验，他也可以教给他的孩子，但是他不能写书，所以呢他们每一生都在重复的从头学习这一生的生存经验，但是他们不能传给后代。人就是因为有了文字，他可以写成书，几千年来我们的就是最优秀的祖先，最高智慧的祖先，他们的那个智慧，他们的经验都写在了书里头，几千年都被传下来的，没有被淘汰的，那都是人们就是几千年都认为它非常有用的，这些真正的经典的精华被保留下来了。这样的话呢，我们在学经典的时候，就等于我们在学几千年来我们人类最高的高人，最这个有智慧的智者，他们的人生经验的精华。所以你想，学经典的重要性是什么？实际上就是人跟动物的区别，就是说如果你不学经典，现在这个世界的潮流西方西化，我们现在这个中国也跟着这个西化，这个趋势就是什么呀，就是否定传统，否定经典，说经典是糟粕，经典是这个保守守旧啊，要这个自己要自由要创新，不学经典。实际上不学经典是什么样的人，好像你说那就是动物吗？你仔细想一想，如果一个人只学生存技巧，他的生存技巧是为了什么？为了吃喝玩乐。如果一个人这一生吃喝玩乐的技巧很好，你说他跟动物有什么区别？一个动物一生啊，也可以把它的吃喝玩乐的技巧玩得非常的熟练，非常的精彩。就是说一个人如果不学习传统文化呀，实质上是跟动物是一样的，就是一生就锻炼了一些吃喝玩乐的技巧，然后就过去了，实质上是跟动物一样的。所以你们就可以知道我们这个社会要不要学习传统文化，要不要学经典，这个意义就这么的重要。所以我说我们要感恩给我们这个，就是但是实际上现在这个学习传统文化在中国呀还是少数，还是逆流，还是很艰难的，所以我们更要感谢这些菩萨给我们提供的这个机会，也更要珍惜我们学经典的这个机会，要把我们前人就是最有智慧的一些经典，几千年的智慧的结晶，你如果在这几十年里头我把它学了，你说你这是就是多么这个幸运的事情啊。然后现在就说回来，说有的人说你刚才说西化，说人家西方也有经典呢，人家也学习人家的传统文化呀，啊，你怎么就说这个你的这个经典就好像比西方高明呢？现在我们就因为我们今天呢主要是讲心经，但是这个开场白呢还必须要说，所以我就极简单的对比一下东西方传统文化的核心的区别是什么。东西方传统文化的核心区别是什么？很简单，就是东方文化呀是向内求的，他是观自己的心，求把自己的精神境界提高到一个最高的境界，就是能够把人的精神发挥到极点的一个东方文化，这是东方文化的最大特点。西方文化的核心是什么呢？是向外求，是去征服自然。所以西方文化呢发展发展一路，就是它的科学很发达，这个科学的主要目标是研究外在世界，就是这个物质世界，所以它的科学非常发达，它的那个叫效率，提高人开发这个大自然的效率，它对人的这个说东方文化这个向内求，它主要的成果是什么？主要的成果就是 他发现呀，我们人要克制自己的欲望，你才能够达到一个最佳的精神状态，我们的社会才能有一个最和谐的发展，我们的生活才会有一个最和平安宁幸福的生活。但是西方呢，向外求的文化，他不管这个，他认为说我要自由，要独立，我把人的欲望扩展到极点，这才是我要追求的。所以他就追求什么呢？怎么改造我们追求自己达到欲望的工具，我们怎么提高我们满足自己欲望的效率。所以他就发展科学，你看现在他的效率越来越高，发明了机器，我们现在开采这个世界上的这个就是矿藏，地球上的矿藏是地球按科学说是存在了46亿年积攒起来的矿藏，被我们的科学现在发展到那个效率达到了多高呢？我们在几十年内，我们就可以把这地球上所有的这个矿藏啊开采光，石油、天然气、煤，反正就是现在人们知道的这些矿藏吧，基本上就是只能再开采几十年了，就完了。几十亿年积累的矿藏，我们现在可以几十年把它干掉。哎，科学给我们带来，但是人们现在呢都在赞叹，说哎呀，这个科学真了不起，给我们带来了幸福，是不是这样？地球就这么大，开采完了怎么办？那就是要互相争抢。就西方扩大自己这个欲望，在争夺世界资源，已经引起了2次世界大战。一个国家强大了，没有可再开采的了，怎么办？向那个老的帝国主义区，把他们占了的地方我要占过来，已经引起2次世界大战。这就是不管人的这个不限制人的欲望，认为扩大人的欲望是好事儿，是正确的，只是提高人们满足欲望的效率，就把这个世界现在弄成了这个样子。大家看过那个叫《星际穿越》，很可能前边就是那样，沙尘暴越来越严重，地球的环境现在搞得千疮百孔，臭氧层也被破坏了啊，很多我们现在无法估计它前途的，比如说基因工程、机器人，你发展就这个发展速度，究竟以后这些东西会发展到什么程度，会对人造成什么样的这个影响，都是完全不可知的。现在大量的电影啊，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就是符合科学理论的，就是机器人最后跟人打起来了，这不是不可能的。那个有一个下象棋的国际象棋的机器人，他跟那个俄罗斯有一个国际象棋的冠军，他跟那冠军下不过这个冠军的时候，这个机器人竟然把这个冠军给杀死了，这个是没有设计这个程序的，但是你设计的这些程序的基础啊，就可以使他就是做出这种行为来。你可以想，就计算机的这个运算速度，这个叫现在叫云储量，它以后达到的那个究竟对我们人类会产生什么影响，都是不可知的。但是现在呢，我们还在赞叹这些，就是拼命的在开发机器人啊，拼命的在搞基因工程，改变了人这个动物植物的基因之后，会对这个动物就是有什么变化，完全是不可知的。但是我们人为了金钱，为了利益，我们还在拼命的开发这些技术。这就是东西方文化的一个核心区别，就是东方文化是向内求，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这样呢使人来达到幸福。西方呢是向外求，扩大人的贪嗔痴的能力，以为这样能够给我们世界带来和平，带来 幸福的生活。一般人呢，就是注意不到这个，现在我们这个社会，整个世界还在赞叹这种西方文化，我们的年轻人现在就在追随这个，崇洋媚外，就是这个还在认为西方文化，哎呀，太好了啊，让人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啊。东方文化说这个克己复礼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感觉就是一个别扭，但是智慧就在这里头。现在西方文化已经把地球搞成什么样的了，已经把国际社会，你看现在这个国际社会，哎，人们都不能正常的生活，搞得这个整天就是大仗打小仗打，在这个生活里头还有暴恐活动，这都是这个西方文化这种思维来造成的。你看东方文化一对比，你看中国的历史几千年，哎，中国在世界上从汉唐一直是一千多年来一直是世界文化中心、科技中心、经济重心，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地方，世界各国都是到东方，哎，到汉到唐来这个留学来参观，来这个就是很惊叹中国的那个，一直到明宋这个清，中国都是非常辉煌的这个社会。后来他们看了之后啊，他们就很奇怪的一个问题，他们说你们中国人早就有了指南针，而且你们有非常大的船队，郑和下西洋的时候那个船大得不得了，60多只这样大的船的船队，可以达到印度，可以达到非洲，然后你们还有火药，还有大炮，你们都到了非洲，为什么不建殖民地啊？为什么不把他们当成奴隶？为什么不把他们的那个金银财宝都抢回来？西方人那个思维他就不理解，为什么中国人这么傻，百思不得其解。因为什么？这就叫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哎，东方人就是中国人，他就没想到说我要去把别人的国家占为自己的地方，我要把别人当成奴隶。中国是消灭奴隶制最早的国家，几千年前我们就消灭了奴隶制，但是在现在的西方，就现在西方的代表美国，什么时候才消灭了奴隶制？上个世纪。也就是说中国的文化明明在这摆着，如果都按照东方文化的这个思维这种思路来建设这个世界的话，你想那个世界是个什么样的？但是呢，这里头有一个世界上普遍的规律，就是什么呢？这个落后的文化呀，你比如说代表就是什么呀，游牧民族，就是整天打猎的民族，这个农业民族，这个种地开始定居的民族，这是比较先进的文化。这个游牧民族啊，都能打败农业文化的民族。欧洲日耳曼人游牧民族北方就把南方，当时他古代也有很先进的文化，希腊文化也很先进，游牧民族过来全给灭了。中国也是农业文化非常发达，但是呢北方匈奴啊、蒙古满族，哎，游牧民族10万人就横扫中国，这个没办法。就好像说你一个人你打不过一个老虎，打不过一个狮子，但是他跟他的文化高低没有关系，并不是说游牧民族打败了农业民族，这个游牧民族就是先进的文化。现在整个世界也是这样，哎，这个西方呢，我提高效率啊，发展机器，我来扩大自己贪嗔痴的这个工具，这种文化呢它就能打败你这个中国几千年这个，就是我修长城，我要保卫这个，就是我不扩张，我不侵略别人，哎，我要保卫自己， 就能打败这个。为什么呀？他专门研究这个怎么发展这个打仗，哎，他的功夫就下在这个上边。日本本来是属于中国文化圈的，但是后来呢，跟着西方学，学会了，变成西方国家了，一下就从一个东方国家变成西方国家了，就从一个正常的国家变成了一个疯狂的侵略者，发动二次世界大战。哎，西边是希特勒，东边就是这个日本，拿下半个亚洲，杀害了多少人呢？前两天我看刚中国那个统计出来，3500万中国人，给人类造成这么大的灾难。因为什么？因为它西化了，哎，变成西方国家了。有的人还挺佩服这个，你说这种文化是应该佩服还是应该批判？所以说呀，东西方文化呀，这个优劣，这是值得大家深思的事情。不是像现在那个年轻人啊，你看现在年轻人就完全西化了，你要问他说什么东西好吃，什么饮料什么，哎呀，他精通得很，几岁孩子就知道，哎，那个什么口味他分得清，哎，玩，几岁孩子玩游戏就玩得很溜，吃喝玩乐都精通。你看每天的新闻，大学生研究生连正常的生存能力都没有，更不要说做人了，更不要说这个说提高自己的内心，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怎么这个就是完善自己的境界，没人理这些。所以大家呢，好好考虑考虑这些问题啊，我们就应该这个知道，我们更应该来珍惜这些这个我们学习传统文化的这个机会，是实际上是很难得的。然后就说东方文化提高内心境界，它确实就比西方文化那个就是向外扩张要高明吗？它确实能给我们带来幸福吗？我们现在就开始进入我们的正题了。你比如说这个儒家，就是他一开始呢说格物，就是让我们先观察我们面前的情况，然后呢致知。注意啊，你理解了我刚才说的那个向内求之后啊，你不要用那个西方文化的那种思维来理解这些话。他这个致知啊，不是像西方一样说你知道这个树是怎么长起来的啊，这个水是怎么流的，不是，这不叫知。他这个致知是指你知道了这个天地，观察天地运行之后啊，你知道了他的内在的精神，你知道了你怎么做人的道理，是知做人的道理。因为东方文化是把人跟天呐、天地啊是看作一体的，它是一致的，人是一个小天地，哎，人就表现了整个天地的道理。所以你观察天地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悟出你怎么做人来，然后呢诚意正心，然后修身。就刚才那个马老师说的，修身不是让你把身体修得很强壮，你看那个西方有很多那个方法把人练出很多疙瘩肉来啊，这就是啊，不是那意思。修身是指你是一个堂堂正正的大丈夫，然后去齐家治国平天下去。要一直在向内求，一直是提升一个人的精神境界，一直是最后达到一个人的完满的人，一个圆满的人，一个最高境界的人，一个人能够达到的最高境界。像道家也是，他能够把人，就是他有点出世的味道啊，但是呢他能够把人修身，修到什么呢？修到神仙的境界，修出神通来，就是把人的能力呢能够这个就是提高到现在我们人好像都不信了啊，就感觉说这个好像那个都不可能，但是实际上现在我们道家还有很多师父都是能做到的，哎，可以把人提高到更高的境界。说那人提高 到这个最高的境界可以达到什么状态呢？我这就简单的用这个《心经》里的一句话告诉你，你如果要是按照佛法的修行，你可以达到什么境界呢？可以达到度一切苦厄的境界。苦是指的痛苦跟烦恼，厄是指的灾难，像地震啊，这个海啸啊，这些这个大灾难。这个苦啊，佛教指的非常的细。他那个烦恼是指的什么呀？不是指的说，哎呀，我头疼得不得了，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我没有办法了，这才叫烦恼。佛家说的烦恼啊，说你起分别就叫烦恼，就是你一睁眼说，哎，这是什么呀？这是怎么回事啊？佛教认为啊，这就是烦恼。因为什么呀？他要求的智慧是什么呢？你睁开你的慧眼一看，就什么都是明明白白，限量正道，是不会犯错误的。因为如果你起分别说这是什么呀，你一分别啊，说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呀，你就可能判断错，你就可能犯错误。佛家要求的这个智慧是不是这样的？就不可能错的，就是一定是一看就是完全真实的，这样的才是真正的智慧。这样的智慧达到什么效果呢？就是度一切苦，就是所有的烦恼，所有的灾难。什么样的烦恼呢？就是连你根本都不用起分别，根本不用去思考，什么东西都是你的慧眼一开，你一看了了分明，什么都是清清楚楚。这是一个人能够达到的最高境界。你想这样的，所以就是那个卧佛寺那儿写了那四个大字叫得大自在。哎，佛家就是告诉你，一个人到最后啊，你可以达到这样的境界。说这个这样的境界不好理解，当然不好理解。我给大家说一个好理解的，就我们中国古人里头，那个南宋的时候有一个叫陆九渊，他在四岁的时候啊，他问他爸爸，他说这个天地有没有边儿啊？他爸爸就没答他，他爸爸说我不知道，说你小孩子，你管这事儿干什么？但是呢，从此他就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干什么呢？他就在思考这个问题，他就说这个天地究竟有没有边儿？这个孩子呀，就这么折腾了十年，直到13岁的时候，有一天他看到了古书啊，有一句话，说这个宇宙，说什么叫宇宙？说上下四方为宇，哎，古往今来为宙。哦，他说原来这个宇宙就是说什么是我们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实际上也是，世是指的时间，界是指的空间。这个宇是指的方位，就是时空间。他说啊，空间上下左右是宇，古往今来啊，时间是宙。他突然他就明白了，他说原来啊，这个宇宙是没有边的，时间是没有头的，是无穷的。而且他接着就明白了，一个无穷的时空是什么概念？无穷是没有道理的，但是为什么这个时空是无穷呢？他就知道了，实际上这就是我们人的一个认识，我们人的一个想法。他说，实际上这个宇宙啊，就在我的心中，就是人们认为有一个无边的空间，认为有一个没有头的时间。他说这个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没有道理的。说为什么人们就，但是人们都认为这个宇宙是真实存在的。他说这个宇宙真实存在在哪儿？就存在在我的心里，因为我们人是这样认为的。所以他就13岁他就得出来一个结论，他说我心就是宇宙，宇宙就是我的心。 开创了心学。他说，我把我的心研究明白了，我就懂得了宇宙，我就懂得了一切，我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人。那个气魄后来被谁又发挥了呢？被王阳明。王阳明是这个明朝，王阳明呢看了他这个之后开悟了。这个人开悟就是达到知道即心即世界，就我的心就是世界，世界就是我的心，心天一体。这个人会有多高的智慧呢？我简单跟你说一下，这个王阳明他就达到什么样的智慧呢？你比如说举一个小的事情，有一年科考，大家去看榜，看榜的时候大家都有体会了，就跟高考似的，到那一看，有人欢喜有人愁，有人一看就在那崩溃了，嚎啕大哭。这个王阳明呢也没他的名，但是大家一看呢，大家在那折腾半天，回头一看，王阳明在那坐着没动，大家就说呀，哎呀，这悲哀过度啊，都找不着调，不知道怎么哭了哈，这人要出毛病，赶紧围上去啊，去安慰他啊。王阳明来了一听他们，王阳明一笑说，你们以落地为耻，我以落地动心为耻。考上考不上小事儿一件，随缘的小事儿。人，你这个人如果是自己心里明白顶天立地，没有能够打倒你的事情。我以落地动心为耻，考不上啊，就觉得就完蛋了，就要哭，这就根本就没有自己的那个，就不是一个人，哎，没有自己的独立思想。什么事情都是有因缘的，都是好事情。考不上，你的这个经历啊，也是你的一个精神财富，也是你的一个进步的阶梯。这是一个小事情，咱们再说大的事情。他后来呢，当了一个小官儿。后来呢，皇家呀，有一个皇家的兄弟叫宁王，造反了。他本身就有自己的军队，他精心准备了很多年，哎，他也是皇家，你是正宗，他也是正宗，造反了。结果呢，一这个打起来呢，是势如破竹，就是这个官兵望风而逃，直逼南京，吓得这皇上啊不知所措。这个正好这个谁呢，王阳明这个地方呢离这个宁王起兵这个地方比较近，他一个小官怎么办呀，招兵买马，聚合了一帮民兵，他要捉这个宁王。然后他就派了一个将啊，说你守住这个城，吸引住他，他带着那点兵啊去偷袭这个宁王的老巢。结果老巢一偷袭呢，宁王一听把老巢端了，赶紧回去救。然后这个人们就说呀，咱们呢就守住这个城，因为守还是好守嘛。王阳明说不能守，说我们要迎刃而上。是不是有点疯子呀？那个是也是十万精兵啊，然后这个他就带着他那个兵啊就迎面而上，结果一碰面呢一打就败。那个宁王呢就追，结果追呢就追到了王阳明部的这个部队里头，结果埋伏一起，那个宁王大乱。然后接着就是没让那个宁王缓过气来，几个仗连着设计，用了那个叫火烧连营700里，给那个谁宁王的那个连营烧了一家伙。这宁王一看着了火了，不得了，就往那个河边啊那个渔家船上跳，跳到渔船上，让那个渔翁说你赶紧把我救走。那渔翁是谁啊？就是王阳明派的兵，所以就把宁王给活捉了。你看看，就这么一个，哎，就这么一个小官儿，这么大的这个叛乱， 哎，就让他那个叫说乌合之众对十万精兵就拿下，活捉宁王。然后你听这故事没完，这立了这么大的功，然后传到皇上这儿呢，皇上不高兴了，因为现在把宁王抓住了啊，没事了，这皇上又架子又起来了。怎么不高兴呢？说这宁王应该是我捉住的，这怎么能他捉住呢？没面子。这太监呢就出主意了，说他这么快啊，这乌合之众就能战胜十万精兵，说他这样很可能跟那个宁王是一伙的，哎，他这就是用这种方法邀功。皇上说那怎么办呢？说你这样，让他把那个宁王啊放了，让他俩再重打，他要再打胜了，这才是真的。你说这个，这就是这王阳明一看，要杀头之罪啊，你通匪啊。王阳明后来就派人呐、啊，把那个宁王送给那太监，说你啊，你愿意怎么编怎么编，你就说这是皇上抓的啊，没我什么事儿。说不行，说你这个什么死罪逃了，活罪难免，流放，又给他发配到这个偏远地远地去了。结果到了那个地方呢，他在那儿呢，哎，继续修行，把这个心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峰。现在王阳明的心学在世界范围内都非常的佩服。这就是一个人呐、啊，如果你能把自己的心调整得非常好，没有能打败你的地方，什么事情都是好的事情，你可以做出多伟大的实验。这还是一个儒学，就是说是我们传统文化的人学的比较好的人达到的境界。你如果做一个这样的人，你说你这一辈子你多么的这个什么境界，然后我们相信轮回了，你再转胎什么，你这个智慧是不会丢的，哎，你的智慧是会一点一点的往上进步的。所以我们就更知道学习传统文化，学习这个经典呢、啊，要认真，要挖掘里头的真东西。经典虽然好读，但是理解里头的意思啊，实际上是怎么说呢？是很深的。我们一读的时候啊，我们可能会觉得，哎，这意思挺明白啊，哎，我懂了。实际上，你离它的真实意啊，还差得很远很远，里头的境界非常的高深。我们在讲的时候，慢慢大家就会体会到。那现在我们就开始讲这个心经。我先讲，这还得介绍，就是这个心经啊，在佛教里头占个什么位置？就是刚才马老师说的那个基本意思已经出来了。心经这个心是核心的意思，核心精华，心脏，哎，枢纽，就是你掌握了这个，你就是掌握了佛说的经的精华，掌握了它的核心的意思，掌握了它的这个大意，你就明白了，这是心经的心的意思，核心的意思。它是什么心经呢？这说的是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现在解释一下这个般若波罗蜜多，这是两个词儿，两个词的译音。先解释般若，这个般若呢，你去查新华字典啊，它就标着念般若。实际上那个梵文的那个词的发音呢，更接近于般若，哎，这个就是它那个梵文的发音。但是呢，我们那个这跟那个古音有关系啊，我们古祖先传下来读般若，我们就顺随他读般若。般若是一音，什么意思呢？就是智慧。说那就直接说智慧波罗蜜多心经不就完了，你为什么不译出意思来呢？因为它的意思跟智慧啊有非常大的不同。就是如果在这直接译成智慧呢， 我们就会把它当成我们理解的一般的智慧来理解，这样就被误解了，就误导了。因为我们现在这个人里头就有很有智慧的人，哎，说我已经有智慧了，那我就不用学这个般若了，是吧？智慧嘛，我智慧已经很高了。这个般若跟智慧的重大区别在什么地方呢？实际上刚才我已经提到了，就是这个般若的智慧啊，是无分别的智慧，就是不用分别的智慧。说不用分别是什么智慧，这个我来这个讲一下啊。我们所一般理解的智慧啊，都是需要分别的。就是什么叫智慧，就是这个人呢，他分析这个事情分析得很清楚，思路清晰，逻辑正确，然后结论呢，哎，很正确，这叫智慧，都是分别出来的。你分别判断就有可能分别错，就有可能判断错。在我们人来说，这就是我们人的智慧了，但是呢跟般若这就不叫智慧，因为它可能错。般若是什么智慧呢？般若的智慧刚才说了，是不用分别的智慧。说不用分别还叫智慧吗？我们人现在就有不用分别的智慧，而且我们有五个不用分别的智慧。什么？第一个就是我们眼睛看东西啊，是不用分别的。你早晨睡醒了，一睁眼睛，你看到了眼前的一切东西。你这个看到这眼前一切东西的时候啊，这个时候是你还没来得及起分别的。哎，你还没起分别，还不知道怎么回事，一睁眼，哎，所有的你屋里的景象全出现在眼前了。这就叫无分别的智慧，就是不用分别，自然现前。我们人就有这个智慧。然后你这么一醒呢，你耳朵一醒，所有的声音自然现前，不用你分别。然后味道，你闻到的味道，屋里有什么味儿，一下全闻到。舌头尝到的味道也是，你不用分别，味道自然就出现了。然后呢，身体的感觉，冷啊热啊，这些都是无分别的智慧，就是不用你分别，自然升起的，我们能够知道的，知道事情，这样的智慧就叫无分别智。我们人现在就有五个这个无分别智。这个无分别智呢，由于它是自然现前的，所以呢我们给它起个名叫现量，就是自然现前的量。量这个量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要是读二声就是量，说这个桌子有多长啊，我们拿个尺子量一量，就是这个量。这个量是动词，哎，是我们去测量，测量说这个桌子呢两米，这就叫量，这个两米就叫量，就是测量的结果就叫量。所以现量的意思就是自然现前的测量结果。比如说我们现在也是，你一闭眼一睁眼，哦，这屋里的多少人多少什么我们全看到了，自然现前，这就叫量啊，我们就得到这么一个量，哦，我现在这个屋子里是怎么个情况，我就全知道了，这叫现量。我们前边说的一般人的那个智慧，有分别的智慧叫什么呢？叫比量，比较的比。就是我们智慧啊，都是通过分析比较才能够得出结论来的。哎，比如说我们说这个东西是真的呀，是假的呀，哎，我们要比较，哎，这个真的是什么样，这个是跟它一比较，跟真的是不是完全符合，比较之后我们才能判断说是真的还是假的。这样呢就是我们一般的那个智慧叫比量，哎，这个般若的智慧呢叫现量，是自然现前的。说那我们现在不是已经有了五个这个般若的智慧了，我们就还用有智慧吗？注意啊， 我们这五个智慧啊，可惜的是什么呢？只是给我们提供材料的，就是你睁眼一看，哎，看见了，声音也都来了，后边说你看见的，你看见什么了？这就要用比量了，哎，这一比就可能弄错了。有的人说这是什么什么情况，那个人说不对，你是你这判断错了，这是实际上是另一回事，这就开始有错的可能了。就是说我们的一切知识呢，虽然有五个限量给我们提供材料，但是对这五种材料的分析都是比量，都是可能出错的，所以我们的智慧啊还不行。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什么呢？我们能不能把这个比量的智慧，就是我看见的是什么呀，这个东西是真的呀是假的呀，把这个智慧呢也变成限量，有没有这可能性？就是说我睁眼一看，这个是真的，这个是假的，一看就明白了，不用分析，不用分别。就好像我现在看说这个桌子上有什么呀，说有一杯水，哎，我一看就知道有一杯水，然后说这个杯子啊，杯子真假少，比如说我们看一个玉石，哎，一看这有一个玉石，说这个玉石是真的是假的，我们现在就要分析比较，哎，用我们的经验，说能不能有一种智慧呢，我一看就知道这玉石是真的是假的，不用分析比较。有，就是说我们人呐，实际上现在是六个智慧，有五个限量一个比量。五个限量是谁的智慧啊？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这五种认识呢都是限量。现在我们就有一个智慧是比量，就是意识的智慧是比量，哎，我们现在能不能把这个意识的比量也换成限量呢？有，就是般若。所以般若心经讲的道理是什么？就是告诉我们你怎么把这个意识的比量的智慧能够把它升华成意识的限量智慧。就是什么呢？你一看就一切全明白了。我来举例子啊，什么叫一看一切全明白了？就是说你现在必须用意识分析出来的所有的知识，你如果用意识一看就能把这些知识全部都知道，这就叫意识的限量智慧。我举例子啊，我们现在今天有很多新朋友是第一次见面，一见呢一看哦，我先看知道这个人的身高长的模样，哎，他的表情，然后我一听他说的话，我们就要猜，哎，这个人可能是做什么工作的，可能是好人坏人，我们就开始分析。你分析的这些现在我们靠比量啊，如果你有般若智慧啊，你是什么情况？就是你一看这个人就全明白了。全明白什么了？他叫什么名字，他刚才在做什么，他昨天在做什么，他前天，他去年，他上辈子，他无数生来他在做什么，在你的面前清清楚楚。他的将来是什么样子，哎，明天要做什么，后天，后年，下辈子会到哪儿去，也清清楚楚。这个我们肯定现在有很多问题啊，这些问题我到后边都要一一的来回答。哎，我知道，我先给你说一下什么叫般若智慧，就是关于他的一切你一看全明白，不用分析。我们有没有这样的这个体会？我说一个你们看看有没有啊。我们在做梦的时候啊，有时候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你梦里见了一个人，他那个样子呀你从来没见过，但是呢你就知道他是谁，你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你知道他来干什么来了。梦里头，梦里头会有这种智慧。你一看这个事情你就知道，就是不是像我们现在啊，我看见只能看见这个颜色，不是这样的，你可以看到很多本来是应该比较分析出来的东西，梦里头有。 哎，你就一看这个人没见过，但是你知道他是谁，哎，他是怎么回事，哎，他来干什么来了。现在啊，我们有很多人，就是修行人里头啊，就有很多人就是这样，他一看你就知道你，哎，你来干什么来了，这叫感应，小的叫感应，嗯，功夫再好的呢叫他心通，哎，这就是限量的智慧，不用分析，而且怎么样，准确，不会错。以后呢，我们会给大家讲，说他怎么会看到他前辈子是什么样呢？他怎么，尤其是他怎么会看到他下辈子什么样呢？这在这儿都会有非常清楚、非常合理的、明明白白的道理，都会给大家讲。好，现在我们就大概知道这个般若是什么意思了。般若是一种无分别的智慧，就是不用我们现在起分析、起分别，一看就全明白，一切信息全知道，是这样的一种智慧。下边解释这个“波罗蜜多”这四个字，这个在梵文里头呢，译音，它的意思是什么呢？是到彼岸，哎，到彼岸，就是到对岸去。什么意思呢？它最简单的一个意就译一个度字，哎，就好像我们说度一切苦厄，就是一下就过去了。般若到彼岸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般若的智慧可以让你到达智慧的彼岸。智慧的彼岸是什么？就是你不用分别了，你一看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什么事情，就全部信息，用现在的话，世界上的全部信息你全知道。世界每个众生的心都在你的面前。我们有人读过《金刚经》是吧，说佛是什么样的呀？佛说所有众生若干种心，如来悉知。就是这样，就是每个人心里头他所有的记忆他全知道，所有的未来他全知道。这就叫道彼岸，就是你由一个凡夫变成佛菩萨了，变成圣者了，就到彼岸了。般若到彼岸就是智慧到彼岸，就是这个意思。所以现在你就知道了，说佛说的这个经，般若经讲什么的呀？就是讲怎么让你现在这个分别的智慧，哎，有很多问题我们都想不通，找不到办法，这样一种智慧啊，分析起来还很慢，还很笨。你分析这个的时候，你就顾不上别的，别处就出问题了。这儿还没分析清楚，那儿就出问题了。这个我们这个智慧很笨。佛就《般若经》就讲什么呢？就是怎么让你把这个一般的智慧，把它变成一个什么呢？不用分别，一看就全部信息，全明明白白，清清楚楚，一目了然。变成这样的智慧，般若经就是讲怎么让我们凡夫的有分别智慧变成圣者的无分别智。哎，圣者的智慧叫无分别智，哎，就是不用分别，一切全知道，这就叫般若智。所以讲这个的经啊非常的多，法师们译了很多，鸠摩罗什法师、前面好多法师译了很多，到最后玄奘法师到印度啊，把一个总的大般若经取回来，一下译出来了，一共是600卷，400-500万字，一卷就是大概不到10000字的样子，8-9千字，哎，就是包含了所有佛说的全部。佛一共说过16场法会讲般若经，把这16场法会全部包含在大般若经里头，全部译过来了。说佛说了那么多的般若经，他说了一个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意思。这个经心经就是这600卷大般若经的核心的意思，就概括在这200多字里头了。 你如果能够用，咱们就说用半年的时间，你把这个心经的核心的意思，你大概的意思搞明白了，你就懂了佛说的般若经是怎么回事。还有般若经是整个佛法的核心，说了般若经，佛还说了很多其他的经，那其他经是干什么的？也是帮助你获得这个般若智慧的。所以般若经是整个佛法的核心，这个心经呢又是般若经的核心，这就是核心的核心。所以我们如果在很短的时间内能够把这个心经的意思你把握了，行了，你就把握住了佛法的核心。说就200多字，这应该是很多人都已经懂得了佛法的意思了吧？非也。为什么？字很简单，我们刚才举手很多人都能背过，但是它的意思呢，怎么说呢，意思也很简单。我一讲啊，意思也很简单。说那难在什么地方？难在啊，他说的这个意思跟我们现在的感觉啊差距非常大，让你感觉很惊奇。真相是这样的吗？真理真的是这样的吗？那个真理说起来很简单，我现在也可以告诉你，佛的般若经告诉你一个什么真相，告诉你一个什么真理，告诉你说你怎么就能把比量的智慧变成限量的智慧了，就跟佛一样了。我一句话就可以告诉你，你听了立刻就明白，但是你能不能相信，这是难度。说佛说的是个什么方法呢？很简单，佛说呀，你们现在啊正在梦中，我教给你从这个梦里头醒来的方法，你如果从这个梦中一醒，你自然就是圣者，就到彼岸了，你就是初地菩萨，你就是所有众生若干种心，你就悉知世界的一切信息，你就是一看就知道了。你因为什么？你见到真相了。说我现在为什么见不到真相啊？就是因为你现在的眼睛被现在这个梦境给阻挡住了。真相就在面前，所有众生的心现在都在你的面前。说我怎么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呀？你被这个颜色，你眼睛升起的这个颜色给挡住了，所以你看不到他的心。如果你能从这个梦中一醒，这个梦的颜色一消失，立刻你就看到了所有众生的心，你就跟佛一样，你就到达彼岸了。所以现在我告诉你，此岸是什么？是梦境。我们现在在此岸就是在梦境中。所以佛说的这个到达彼岸呢，不是渡河。彼岸是什么？你一醒就是彼岸，彼岸就在当下。就是如果你在梦中，你看到的都就是假象，是幻象，是假的。如果你梦一醒，立刻你就见真相，你就到彼岸。所以到彼岸呢，不是要你划多大的船，要越多广阔的海，要到多远的彼岸，就在你的心的当下，就在你的这个心中。你现在的心如果是在做梦，你就是在被梦境欺骗，因为现在我们都认为这不是梦，都认为这是真的，所以我们就不立这个愿，说啊，我愿意从这个梦中醒来，因为你现在不认为这个是梦。现在我们大家就知道了吧，佛说的从这个此岸到彼岸，把比量智慧变为限量智慧的方法很简单吧？哎，就是你从现在的生死长梦当中一醒，你就到彼岸了，你就是限量智慧。 方法就这么简单，般若经就说这么一个意思，全部佛法就说这么一个意思。说这我是不是就懂了佛法了？它的难度这不是挺好懂吗？说它的难度在哪儿？难度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不屑，这真的是梦吗？从今天开始我在这讲经就是在回答这个问题，就是说佛为什么说我们这个是梦。哎，你会有很多问题，你现在呢会有千千万万个理由不相信这是梦。如果你把他说的这个道理真学懂了，真学明白了，我告诉你，你就会变成什么呢？你有千千万无数的理由说证明这是梦，你找不出一条理由来证明这不是梦。你如果学懂它，你就会有这么高的智慧，而且你也知道怎么从梦中醒来的方法。从梦中醒来的方法，干脆我现在也告诉你，也是非常简单。哎，这个可能大家容易信，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你说这是梦，大家不好信。但是从梦中醒来的方法呢，很简单。怎么醒呢？我们回忆一下，我们有时候从梦中是怎么醒来的？就是我们正在做梦，突然我们感觉好像有点不大对头，觉得有点怪，这是不是在做梦啊？你一出现这个想法的时候，你很快就会从梦中醒来了。大家想一想有没有这个体会？我们有时候从梦中醒来就是这样醒的，当然也有大量的就是什么呢？做着做着梦，突然一下，哎，就醒了，也有这样的。但是有时候会出现那个，就是，哎，在梦里头觉得，哎，这是不是梦啊？然后很快就醒了。醒的方法就是这么简单。我告诉你，我们怎么从这个梦中醒来？方法就是这样。你开始怀疑说，这会是不是是梦啊？你这个想法就会留下记忆，这个记忆就是破坏你这个梦的。这个记忆多了，力量大了，你很快就能从梦中醒来，就把这个梦给破坏掉了。梦是很脆弱的，更何况如果你不只是怀疑，你还会慢慢学的多了，你会知道说面前呢，这很可能就是梦。慢慢的你学的越来越智慧，越来越聪明，你就知道这肯定是梦。所有的这些你在这个探讨当中的这个记忆，就是你醒来的方法。这个记忆说，我现在啊，我觉得我相信这是梦，我为什么还不醒啊？因为你这个记忆啊力量小，还不足以把这个梦啊给它破坏掉，给它打断。所以你现在的任务就是什么呢？就是把这个记忆啊要熏习的多，哎，要分析的透。所以这个心经啊要天天读。心经你看它最后告诉你什么呀？要远离颠倒梦想。你老在这念说我要远离颠倒梦想，这个话呀就是破坏你梦的。你熏习的多了，力量大了，它自然就行。这就是从梦中醒来的方法。什么呀？你就在这研究为什么说这是梦，这个记忆多了，力量大了，梦就醒。方法就这么简单。我也解释一下什么叫颠倒梦想。为什么梦想叫颠倒？因为梦中人他都不认为这是梦，他都认为梦中是真实的。梦本来是假的，但是他认为是真实的，这就叫颠倒。以假为真啊，认假为真，认贼作父，这是颠倒。然后梦外醒了之后才能见真的。可是我们现在的人呢都说这就是真的，哪儿有醒那回事的，没有佛说的那个真的，没有彼岸。这就叫说真的是没有，这就叫颠倒。 说真的是假的。你看我们现在一般人，你到社会上你去大马路上你一说，你说你这是梦，他肯定会说这人是精神病啊，你这个学佛学这个傻了啊，迷信什么，哎，颠倒，他认为你说的真的，他认为是假的，哎，是迷信，你说的这个假的他认为是真的，所以这个梦想叫颠倒梦想。这个心经就是教给我们呀，让你远离颠倒梦想，就是你从梦中醒来之后啊，你还要远离它，因为刚醒的时候啊，你还没这个达到佛那么圆满，初地菩萨还要经过十地的修行，最后达到圆满的佛，所以要远离，一步一步远离颠倒梦想。所以你心经讲的什么道理呢？就是告诉你，你怎么从梦中醒来，怎么远离这个颠倒梦想的方法。你看佛说的真理是什么？说这是梦，你要从梦中醒来，你就有无分别智，你就成了佛菩萨，你就得大自在，就有了大神通。哎，那就是你现在所有想象的，大家看那个叫超体，超体实际上就是一个佛教的叫什么版呢？电影版。他的那个状态最后是什么呀？就是他说人大脑开发10%，我们现在啊，开发到20%呢，天耳通，他能听见远处人们打电话的声音；再开发呢，天眼通，能看到过去未来；然后再开发呢，神足通，瞬移，我们现在叫瞬移，想到哪儿到哪儿。哎，想见这个那个露西就见露西，想这个见那个地球是怎么形成的，生命是怎么形成的啊？想到哪儿到哪儿，是神足通，哎，什么宿命通，是吧？什么就是佛教说的这五通嘛，哎，这就是成佛的状态。只是他的成佛方法是什么呢？是吃毒品，是吧？吃药成佛，哎，这是一个假设。这儿呢，可告诉你吃什么药了，哎，这儿告诉你成佛方吃什么药了，吃正见，这个药就是什么呀？这是梦，这个正见，学习这个正见，佛教叫闻思修。闻就是你先听明白佛说的这个，说这是梦，为什么这是梦？哎，他为什么这个？你说这不是梦，是错在什么地方？哎，先听懂他说的道理，然后思。你听懂他的道理之后呢，你还要按照这样的道理来看待面前的世界。这叫思，如理思维。哎，就是佛说的，你看《金刚经》，佛说了5000字，最后佛告诉你说，总结一句话，说最后一句话说，应作如是观，就是你应该做这样的观看，这样的观想。说你应该怎么观想呢？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行了，这就教给你成佛的方法了。这就教给你从梦中醒来的方法了，就是你就这么说，就这么看待，说啊，这一切原来都是梦，原一切如幻如泡如影，如露亦如电，你就这样来看待这个世界，这个熏习的多了，这个记忆的力量大了，梦自然就醒。这就是从梦中醒来的方法。所以呢，现在我们是不是就对佛教的大概的意思我们已经理解了？现在我们的难点在哪儿？就是你怎么证明这是梦？哎，我能证明，你只要愿意探讨这个问题，这个你只要愿意探讨，我保证能陪你把这些道理全学明白。实际上这个道理啊，实际上很多世间的智者，就是佛教之外的人，已经意识到了。我来举几个例子。这样吧，我们休息多长时间？